是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二行开始。第十五页第二行经文我先念一段。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定光如来心处于师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去灭度。那就先念这几句。现在就是从上一次开始讲的就是正宗分了，上回讲的是大教缘起呀，讲这个这部经的这个啊有什么因缘发起，那一段呢一大段讲过去了。今天开始讲这个呢，就是讲这个法藏的因地。法藏呢，法是佛法的法，藏就是三藏十二部的藏。这个法藏呢，就是阿弥陀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的这个名，他的名称。修成功成了佛呢，那么才叫做阿弥陀佛。这个呢就是下面这一段开始就讲了，阿弥陀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的名号叫做法藏。那么他怎么样的发心，怎么样的修持，那么这一段就等于讲他的这个历史。各位看这个表啊，有表的看一下，没有表不看也没关系。这个表的这一段呢叫做法藏因地，这个有甲乙丙丁几项。甲这一项是这个大道源流啊，这个讲这个源流，源就是这个等于那个水呀，水源它发源的地方。那么讲这个佛法呢，佛法讲任何的法都是无始的，没有开头，但是就某一桩事情来讲呢，那么当然他有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现在讲这个大道就是讲这个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呢，我们平常学的这个方法，就学功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在台中这个道场一开始讲呢，就直接就叫我们怎么样修持，以这个小本的这个阿弥陀经啊为主。因为阿弥陀经讲的就是注重的这个啊持名念佛。那么对于呢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渊源以及他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历史啊，讲的比较少，也讲这部经啊，他老人家也讲过啊，但是普通的呢讲的不多。可是呢，我们要对于净土法门呢，要了解的完完全全的话，那么对于阿弥陀佛这个历史啊有必要要了解。 那么了解阿弥陀佛在因地修持的这个情况啊，他这像这个源流，源就是开始，流就是这个从开始一直到后来啊，这叫流啊。那么因此呢，就讲这个过去、现在，那些佛佛佛相承的，就讲这个下面这一段经文呢，就讲这些情形，就是在阿弥陀佛修持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佛，经过那么多的佛啊，每一尊的佛，这个佛法这个修的道啊，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到后来这个法藏比丘啊，他是以国王的这个地位出家来做沙门，那么就开始就从这里讲。下面我们就看了佛告阿难呢，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阿难就是后来记载经文的这一位尊者。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了，乃往过去啊，就是从往就是过去，以往，以往过去了，已经过去久远，很久很远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怎么长呢？无量的，无量就是说不清楚有多少这个时间了，不可思议的无量数劫了，劫是一个时，一个时期的一个单位的名称啊，就一个劫有多少，我们算都算不清。那么再加上无量数，央这个字啊，有几种解释的，比如说当中间叫中央啊，也叫央，在这里呢讲到这个金字讲，无央就是无尽的了，数不尽的，无尽的数目，数不尽的那个数目，那个劫数，这种无量数、无尽数的这个劫数啊，是我们普通人呢、不可思不可依啊，意是用嘴巴能够把这个用言语说出来，不但说不出来啊，就是用思，思是用那个脑筋想，想也想不出来，就是不可思议。这就是说明呢，这个时间遥远呢，那么长啊，那么久远呢，没有办法说不出来，也想也想不出来那么远。这个指的什么呢？在那么遥远的时期以前呢，就有一位定光如来。当然，在定光如来之前，当然也有很多佛。可是呢，但是就从这个定光如来讲，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就定光如来，行出于世，行出于世，他能够出现在世间，就是说到世间来成佛，那么教化度脱无量众生啊，他来成了佛以后，以佛法，用佛法来教化众生，不但教化了，只是教化不够啊，而且一定把众生都能够度脱啊，度脱怎么叫度脱呢？度化脱离生死，不但脱离生死的苦海，而且还要成佛，那么这样这个度脱的众生有多少呢？无量的众生，就是那尊佛是无量的众生。这个脱离众生啊， 这个无量众生都脱离生死苦，那个最后成佛，所以下面讲皆令得道啊，都要让那些无量的那么多的众生啊，都能得到这个道。得到道之后啊，这位啊这尊佛就是定光如来，乃取灭诸啊，他才这个在这一段时期，他才离开啊，取了灭诸啊，就是不在世间了。几十尊佛，每一尊佛的都有名号，那就不用讲了，不用讲解了。那么现在就先看定光如来。定光如来，如来是普通的号，凡是成了佛的人都是称呼如来。但定光呢，就是这一尊佛的特别的名号。这个定啊，古来的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灯啊，灯就是定啊，啊，所以在《说文解字》里边说是，定就是灯，这个灯字呢，灯字我们现在的灯火灯字火字边呢，加上一个啊灯灯记的呀、啊、灯路的那个灯啊，在古时候那个字啊就是金字边，不是火字边。为什么是金字边呢？因为古时候的灯啊，它下面是一个金属片做的一个台子啊，这个灯，这个灯盏的那个托子，然后在这个里边有一个灯芯啊，这个有那个放了个灯烛，所以这个灯是金字边的。后来虎字边呢是苏体字，那么那个灯字跟这个定字，这个灯字是一个字。古时候读音呢、啊、也是读定，古音就都读定。我们现在这个闽南语、台语读灯啊，也还是念定，念丁啊，丁灯还都是古音。那么这是灯光，定光如来就是灯光如来。在另外一个翻译呢，也叫燃灯啊，燃灯佛，定光如来也就是燃灯佛。那么他这个以这个燃灯，以灯光啊表示这个光佛，任何一尊佛都有光明，无限的光明的，有这个光明才有啊这个表现，这个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个以定光啊，就代表这个灯啊无所不照，表示这一尊佛的智慧啊，那涵盖一切的法。我们对于这尊佛的名号，那么暂时就这么一个讲，下边这个佛每一尊佛的名号就不讲了，只念一念。念了之后啊，虽是不讲啊，但是听到一尊佛功德就是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在华严经里边就有一个有这个偈，有个颂啊，就说明了。那些大菩萨就讲啊，宁愿到地狱里边去，可以听到佛的名号。假如说升到天堂里边呢，到天道里边去啊，如果在天道里边听不到佛名啊，宁愿不到天堂里去。这就强调啊，听到佛号啊非常好啊，非常难的。那么为什么呢？在经里边也讲过，就是说就算是堕落到地狱道里的众生，当然能够堕地狱道的众生是罪业是非常深重了。事实上到地狱道里的众生呢， 他不会想起来有佛啊，他也不会念佛了，这是假设的话。哎，虽是假设呢，事实也是真实的。释迦牟尼佛就讲了，纵然在地狱里的众生，他如果能够念得出一声佛号的名字的话，他就能够出得的，就能从地狱里面出来。所以这个佛号啊，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有这样大的功德。所以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有个偈颂就说，宁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啊，不愿生天众而不闻佛名啊。这是四句偈，是华严经里边。这个意思就是刚才跟各位讲了，假设天道里面听不到佛名，他不愿意去；假设在地狱里面能够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他宁愿到地狱里面去，他也不怕那个苦。这就说明呢，能够听到佛的名号有这么样大的功德。听到任何一尊佛都有那么大的功德，各位想想看，我们呢，这个常常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这个法界藏身啊，它是代表一切佛啊，这个功德各位想想看，那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把这个下面这些各尊的佛的名我们念一遍。次有如来名曰光远，次名月光，次名旃檀香，次名善善王，次名须弥天冠，次名须弥等耀，次名约瑟，次名正念，次名离垢，次名五浊，次名龙天，次名夜光，次名安明顶，次名不动地，次名琉璃妙华，次名琉璃金色，次名金藏，次名眼光，次名眼根，次名地种，次名月相，次名日阴，次名解脱华，次名庄严光明，次名海觉神通，次名水光，次名大香，次名离尘垢，次名舍厌意，次名宝烟，次名妙顶，次名永离，次名功德智慧，次名蔽日月光，次名日月琉璃光，次名无上琉璃光，次名最上首，次名菩提花，次名月明，次名日光，次名华色王，次名水月光，次名除痴明，次名度盖星，次名净心，次名善书，次名威神，次名法辉，次名鸾音，次名狮子音，次名龙音，次名楚师，如此诸佛皆悉已过。
南引头
以上所念的这些佛皆悉已过啊，皆悉已过就是跟前面定光如来啊一样的，每一尊佛出现世间 都是以佛法来教化众生，教化这个圆满之后，然后就是灭度，这个把这一切的这些都说过了。下面的儿时次由佛名世自在王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么这呢是讲到世自在王佛啊，那么这一尊佛呢就是阿弥陀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啊，就在这里在这尊佛啊这个来发愿的。这个那么下边呢这个讲世自在王如来这个同时后边呢有十种名号，那么这个十种名号啊也简单的说一说。那么先讲这个世自在，世自在呀，这是这一尊佛的这个这个特别的名啊。所谓世自在呀，就是他在这个世间呢一切都是自在的，自由自在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一点障碍都没有，圆融无碍的。那么讲这个世自在王佛，这个那么下边就讲这个十种名号，十种名号讲的这个世自在王佛的名号，而这个十种名号是通的，任何一尊佛都有这个十种名号，因此呢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十种名号啊这个概略的说一说。那么如来就是这个一般称佛都称作如来了，就是正道真如本性了，这个他这个无所不在的，无一处而不在的，这叫如来。应供，应供供是啊，有这个有别人供养的，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啊，这个拿种种的这个香也好，花也好，食品等等来供养佛，这叫供养，或者是供养出家人啊，那罗汉呢、啊、证到罗汉果也叫做应供。那么这里呢是成了佛，那当然他真正的是应供了，应是接受人家的供养。为什么呢？这个成了佛他是这个功德了，不可思议了，他可以由众生来供养，供养之后就能得到的福报啊，众生供养佛就等于众这个尊敬佛的等于众福田呢啊，所以这叫做应供。第三个名号等正觉，等就是平等， 一切法都得到平等了。这个正觉呢，正是最正确的，一点都没有错误的。觉是啊，这个觉悟了，把这个一切的事情、一切的道理都能啊啊，这个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名称呢，另外有一种，在这个别的经里边呢，叫做正遍知啊。正就是这个正觉的正，遍是普遍的遍，知就知道不知道的知。正遍知啊，就是这个遍是普遍的呀，知是知道啊。世间的任何事情呢，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啊，就是遍知啊。而且这个知道不是我们凡夫所知道那个，我们凡夫你说我亲眼看见了，这算是知道吗？你未必就知道。为什么呢？我们凡夫眼睛的眼睛看呢，那个事情呢，只是看这个表面的，看一面的。任何事情都有它这个事情发生的道理呀，我们都不明了啊。那个佛的这个知，那他一是一个智慧，那一照彻底的就明了了，他是什么真相，完全明了了。所以他的是真知，知的是最透彻，就是遍知啊，加一个正字，叫正遍知。这里讲着等正觉，等正觉就是跟正遍知一样的。那么世间任何事情他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对于世间的事情知道，虽然不像佛那样知得那么彻底呀，但是我们只要知道的到相当的程度的话，也很管用啊。你就拿我们身上来讲，我们身上常常就免不了有受到风寒呐、啊，或者有什么病啦、啊，前期一转变身体就有病起来了。我们果然知道这什么原因怎么来的，然后你想办法把这个把它原来的什么把它消除掉，你病就去了。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因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找医生找对了还可以治得好，医生找错误了，那愈治愈坏下去了。这就是我们知的不管用啊。可是你要知道不会离谱太远，不会相差太远，这个接近呢，把这个事情呢不会误解得很厉害的话啊，差不多的话你也很管用。这个佛呢，就是因为正觉，所以他这个世间任何事情都能办得成啊，没有障碍呀。我们这一世间事情障碍那么多，就是我们了解的不够啊。啊，那么下边呢，就是明行足。这个明啊，佛家里面讲啊，有三明，这个三明就是宿命明。什么叫宿命啊？一个众生，任何一个众生过去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未来是什么情况，大概我们凡夫自己都不懂啊。不但不懂，而且否定过去，否定未来啊。讲到前生，他否定，哪有什么前生啊？讲到后世，也否定，有什么后世啊？这都是邪知邪见的。他连这个都，这个过去未来都否定了， 你想他怎么明了啊？所以逼他要相信三世因果。那么苏命明呢，就把三世因果啊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个三世因果我们学佛修得相当程度，你对他有深信不疑的话，对于我们个人呢，这个命运未来的前途就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就能够改造，不必问神问鬼呀、啊。啊，神鬼他也是凡夫，他怎么能够因果？那么这个佛成了佛的话，那不但自己一切众生的这个宿命三世他都明了，这叫宿命明。第二呢叫天眼明，天眼明啊，就是他这个不是我们凡夫眼，我们凡夫的眼啊，一张纸就把我们眼睛给遮住了，嗯，那么这个障碍太多了，我们在房子里面就看不出房外面这个一切情况啊。天眼明的时候啊，把这个六道里边的事情都看通了。佛的天眼那更不得了，所有的这个世间一切的事情他都看明白了，这叫天眼明。明漏就是有漏的无漏的，我们世间的任何学问任何的这个方法都是有漏的。漏就是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一个沉水的一个器具，但下面这个底啊有很多这个小洞，水抓在里面就漏掉了。无漏的呢，它这个没有洞，那装在水在里面呢，你只要不倒出去，它始终在这里漏不掉的。那就是说，所以无漏法，得到这种智慧呀、啊，一切的事情呢，它就又不会再失掉了。这叫无漏。那么这个漏尽是什么呢？漏是有漏的事情呢都尽了，都转变为无漏的了。我们世间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有漏的，一些事情太多了。那么就我们人的这个本身来讲，你的想法你的这个行为都离不开这个啊，贪求这个世间的名利啊，这些事情啊，所谓啊，贪求不到呢，就是发这个嗔恨，发脾气了啊。这个对于世间就看不明白的时候啊，这就是愚痴。比如说，对于这个三世因果，他不相信甚至于反对，这个都是愚痴的人啊。这个愚痴比如说是不是指的是没有学问的人啊，很多那些大学问他自己虽然在这个世间学位很高啊，古时候也好现代也好，虽然学位很高啊，他只要违背这个真正的学术啊，他都是愚痴的人。所以这个世间的有漏的啊，不外乎贪嗔痴啊，这个三毒啊，三种这个毒素污染了。那么无漏的呢，漏尽的呢，就把这个贪嗔痴这些这个染污的这些个统统把它清除干净了，漏净了，这叫漏净统。 只要把这个贪嗔痴等等这些个啊自私自利的这些个啊把它清除掉了，把它扫除干干净净的了，那么这个智慧呀、啊、功德了全部都出来了，那就一切都明了了，那叫漏尽明。像这个三明，那么又说三明六通啊，三明六通呢，这是讲这个三明字的六通之中的啊，讲三明也就可以了。这个明行足啊，就是具备了三明六通啊，他这个足是这个非常充足的啊，那么这个明道最究竟的了，有这个三明六通啊行出去，这样的话这就是佛了，所以叫做这个明行足。善施，所谓这个善施呢，任何一尊佛他到世间来都有他的任务的，他来到世间的任务啊，就是要度化众生。凡是佛要度化众生，都是与这尊佛有缘的，有缘的众生该度的啊，统统度完了，然后呢所做的事情都办成功了，然后啊再入了涅槃啊，那么这叫做善施。施就是这个入涅的意思。解就是自己了解，然后呢再把这些了解的事情呢告诉众生。我们所以这个能够学佛，能够不像一般不学佛的人那样，我们对于世间万法有能够有一些觉悟，看得比较深入，就是因为学了佛法了，有佛的这个世间解呀、啊，才能够有这有一点作用啊。那么佛的世间解什么呢？世间呢，包括多少啊？有七世间，七世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那个自然界，自然界包括我们这个地球啊，太空里边所有的那些个星球，这都是自然界啊，七世间。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有情的众生世间，众生世间那些这个凡夫众生的。还有正觉世间，你修道的这个已经证了果的大菩萨，他的世间跟我们世间又不相同啊。我们看这个世间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一切都是那么乱，无常的。正果的人大菩萨看这个世间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些世间都是统统叫做世间。这个世间呢，这个无论是自然界什么凡夫的心理，这个正果位的这些大菩萨的罗汉的这些这个心理，一切的一切的世间，佛啊全部明了，所有的事情他都了解，也都能用种种的方法来教化 众生，让众生能够啊，能够了解这个大道，进而得，能够得这个大道，这叫世间解。就是无上是调御丈夫，这个是一个名，一个号，一个号呢分出来讲。无上士啊，是比如说证了果位的大菩萨，叫做大士；比如说证到法身了，叫做法身大士。地上菩萨，他都是破了无明啊，无明当然一品一品的啊，凡是只要破了这个极品无明，都叫做法身大士了。但是无上士呢，这个法身全部开发出来了，没有比他更高的了，就是至高无上的了，这种大士叫无上士。以这个无上士呢，他可以呀、调御丈夫，他是一个调御丈夫。调御是调，是调和调理，欲是同欲，这是个丈夫，真正是个大丈夫。他这个大丈夫不是普通的丈夫啊，你普通哪个丈夫你能够这样呢？他这种是调御丈夫，一切众生一切世间的事情，他都能够调御的恰到好处，调御的非常好。这个除了这个佛，世间你这个自古到现在那些大皇帝，现在这个国家这些大总统，他谁能够做得上，他能够称得上是个调御丈夫吗？他本身都调理不好了，他还能调御人呢？这个可想而知。所以只有佛才能称得上他是无上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无论是天上的众生，人家的众生啊，他都用这个佛法来教化啊，就是做这个天道众生的老师，做人道众生的老师，就叫天人师。六道其他各道为什么不讲呢？那就是可以说是学佛了啊，最容易的话就是这两道啊，天道人道啊。天道说起来还不如人道啊，人道众生是学佛，人道众生有苦，有一点小安，容易发起道心，天道还比不上呢。至于说其他的那个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他那个苦的那种程度，他哪里还有机会来学道啊？所以说是这个佛到世间来呀，重点就在这个度化人家天上这些这个众生，这叫天人师。我这个字啊，就是觉悟的意思，一切就是觉悟了。
下面这个佛，佛之字就是感悟，对一切拢感悟。
那么这个世尊呢，就是为世间呢，没有比他这个更值得尊重的、尊贵的，所以世间一切人呢，都要尊敬这尊佛，叫做世尊。这个十种啊，共通的 普通的这个名号，从前面定光佛，中间那几十尊的这个佛啊，一直到世自在王佛，统统都具备这个十种。这个十种呢，前面五种啊，就是讲佛的自己的这个这个功德，自己具备的那些德。后边五种呢，就对于这个教化众生来讲的，一共就这两大部分合起来有十种名号。下面就讲了，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越狱，宣发无上正真道义，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勇德，与世朝衣，亦世自在王如来所，稽首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合掌，以颂赞曰。这个时候就是讲这个世自在王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有一位国王啊，有一位国家的一个领袖啊，叫国王啊，闻佛说法，那这国王是了不起的，就不会像现在这些国家啊，当上总统不得了了，自己是认为自己比什么人都高明了，什么也不学了。他那是国王呢，闻佛说法，他还去听佛说法呢。那么一听佛说法的时候啊，心怀越狱啊，心里啊一听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喜悦，非常这个愉快，很娱乐。宣法无上正正道义啊，宣就是很快，没有很久啊，或者是马上的意思，马上就发了心了。发了什么心呢？发了无上正正道义啊。道就是这个佛法，修佛叫道啊。这个佛法不是施加任何学问，也不是施加任何宗教所能相比的啊，施加任何学问都是不究竟的，其他各种宗教也都是在施加之内啊。那么正是最正确的，真呢就是最真实的。什么叫做真实啊？这个道啊，永恒的，不能改变的。凡是一门学问或是一个道理，它沿着时间来改变的话，这个就不是真理，也不是真学问。佛法呢，你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个地球上啊，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这个人类啊还想继续求这个生存的话，还想继续来这个了生脱死，能够成佛的话，就少不了这个道，必得要求这个道。这就是正真的道义，正真的道。那发了追求这个正真的道啊，一是他这个意志。那么这位国王呢，一听到这个世自在王佛来说的佛法的时候啊，他心里一欢喜，马上就发了愿了，发心了，发了志愿了。发志愿什么呢？他一定要 学这个要求这个无上正真的这个大道。他要发的这个志愿，要求这个大道，求这个大道呢，先要求自己能够了生死，最后的目的要成佛，这是大道。那求这个大道不容易，他呢怎么呢？弃国捐王啊，把这个国家。这国家作为国王呢，不是在那里啊高高在上，那不是啊，做国王就是很辛苦啊，全国的这些事情他都要过问，他都要想办法啊，老百姓的痛苦他都要跟他解决啊。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妨碍他修道，把这个国啊弃掉不要了。捐王，他是做这个国家的国王，捐呢就捐出去，自己不要了，王也不做了。那么怎么呢？行作沙门，沙门是出家人，他就跑去啊，要做这个出家了。出家可不容易，你看看，啊，并不是说我在这个世间。这个想一想，这个不对呀、啊！这个世间什么，我还是出家吧。这个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啊。出家就是你这个出发点，要了生死，要成佛。成佛干什么呢？成佛还是要彻底的、真正的来度化众生，有这个出发点。再呢，你出家的话啊，并不是说我在世间上一无所有，我才出家了。人家做了国王啊，要什么有什么，权力地位什么都有的，他这个是一切的舍弃不要了，牺牲一切不要了。这样出家的时候，你想看他是真正修道啊，不是出家之后啊，我出家之后就享受啊，那就错误了。那么这个他就做沙门了。沙门是印度的话，沙门就是这个把一切的这个世间的是造业的事情都停止住了，不再造继续造了，专心一致的来修持这个大道了，这叫沙门。那么他呢有个号，出家之后有个号叫做法藏，这个法藏就是后来的阿弥陀佛啊。他在出家修道的时候有这个名号，叫做法藏比丘，叫做法藏。但他高才勇哲，于是超逸啊，高才就是才，他的这个才能啊，才气非常高。勇就是勇敢，无论做什么事情啊，他说做就做，就是高才勇哲，哲呢是很明哲的，任何事情呢他都分析得很清楚，不会这个啊，是人怎么说他就相信什么，他是把事个事理呀 啊分析得非常啊清楚，这叫哲。这招呢，他是于是超逸啊，世间的一切的事情，他就是超过了，特殊，非常特殊的这一位这个啊，他的才华，他的这个勇敢，他的这个哲学的这些这个素养，都是世间人呢，他都超过了。他呢以狮子在往如来所，他就一啊就是到那里去，到什么呢？就到狮子在往佛，如来就是佛，到狮子在往佛那里去。到了之后啊，稽首佛足啊，稽首就向他行礼，就行这个 这个这个现在大家都拜佛嘛，那样的这个行礼，这个佛祖啊，就是行礼，把这个自己的头啊，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放在这个佛这个祖这个脚上，然后行礼完毕啊，右绕三匝，往右顺着这个佛的这个右啊，这个绕了三匝，匝是周的意思，周围的意思，绕了三圈圈，这是一种礼节。长跪合掌，然后在狮子在往佛前面呢，长跪，就是两膝呀，跪在地上，用双手合起掌，然后就是念出下边这些颂，这个颂就是赞叹狮子在往，那么下面这些颂就是他啊赞颂出来的。或者是四个字一句，或者是五个字一句，也有七个字一句的。那么这个通常是一首颂啊是四句，这个下边呢都是法藏比丘赞叹狮子在王佛，那么这个下次就讲了。